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大的，只有一个例外。所有的孩子很快都知道他们将要长大成人。温迪是这样知道的。他两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在花园里玩，他摘了一朵花，拿在手里朝妈妈跑去。我琢磨他那个模样一定是怪讨人喜欢的，因为达林太太把手按着胸口大声说，要是你老是这么大该多好啊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打那以后温迪就明白了，他终归是要长大的，人一过两岁就总会知道这一点的。两岁是个结束，也是个起点。他们住在门牌14号的那所宅子里。在温迪来到世上以前，妈妈自然是家中主要人物。她是个招人喜欢的太太，一脑子的幻想，还有一张甜甜的、喜欢逗弄人的嘴。她那爱幻想的脑子，就像从神奇的东方来的那些小盒子，一个套一个，不管你打开了多少，里面总还藏着一个。他那张甜甜的逗弄人的嘴，老是挂着一个温迪得不到的吻，可那吻明明就在那儿，就在右边的嘴角上挂着。达林先生是这样赢得他太太的。他还是个女孩的时候，周围有好些男孩，他们长成大人以后，忽然一起发现他们爱上了他，于是他们都跑着拥进他家向他求婚。只有达林先生的做法不同，他雇了一辆马车，抢在他们前头来到他家里，于是就赢得了他。达林先生得到了他的一切，只是没有得到他那些小盒子最里面的一只和那个吻。那只小盒子他从来也不知道，那个吻他渐渐的也不再想去求得了。温迪心想，兴许拿破仑能得到那个吻，不过据我估摸，拿破仑必定试图求吻来着，可是过后却怒气冲冲地甩门而去。达林先生时常向温迪夸口说，他妈妈不光爱他，而且敬重他。他是一个学问高深的人，懂得股票和红利什么的。当然了，这些事谁也搞不清，可达林先生像是挺懂行的。他老是说股票上涨了，红利下跌了，他说的那么头头是道，就像随便哪个女人都得佩服他。达林太太结婚时穿一身雪白的嫁衣，起初她把家用账记得一丝不苟，甚至很开心，像玩游戏一样，连一个小菜芽都不漏记。可是渐渐的，整个整个的大菜花都漏掉了，账本上出现了一些没有面孔的小娃娃的图像。在他应该结账的地方，他画上了这些小娃娃。他估摸 他们要来了。第一个来的是温迪，接着是约翰，随后是迈克尔。温迪出生后一两个星期，父母亲不知道能不能养活他，因为又添一张吃饭的嘴。达林先生有了温迪，自然是得意非常，可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。他坐在达林太太的床沿上，握着她的手，一笔一笔给她算开销账。达林太太带着央求的神情望着他，他想，不管怎么着，也得冒一冒风险看。可达林先生的做法不是这样的，他的做法是拿来一支铅笔、一张纸算账。要是达林太太提意见搅乱了他，他又得从头算起。
好了，别插嘴了，
他央求说，
我这儿有一磅十七先令，在办公室还有两先令六便士，办公室的咖啡我可以取消，就算省下十先令吧，就有两磅九先令六便士，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，合计三磅七先令九便士，我的存折上还有五磅，总共八磅七先令九便士。是谁在那儿动？八七九小数点进位七，别说话，我亲爱的。还有你借给找上门来的那个人的一磅钱。安静点儿，乖乖，小数点进位，乖乖，瞧，到底让你给搅乱了。我刚才是说九七九来着，对了，我说的是九七九。问题是，我们靠这个九七九能不能试试看对付一年？
我们当然能，乔治，达林太太嚷道。他当然是偏袒温迪的，可达林先生是两人中更有能耐的一个。
别忘了塞线员，
达林先生几乎带点威胁地警告他，接着又算下去。
塞线员我算他一磅，不过我敢说更大的可能要花三十先令，别说话。麻疹一磅五先令，风疹半个锦鲤，加起来是两磅十五先令六便士，别咬手。百日咳算十五先令。
他继续算下去，每次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。不过最后温迪总算熬了过来。腮腺炎捡到了十二先令六便士，两种麻疹并做一次处理。约翰生下时也遇到同样的风波，迈克尔遇到的险情更大，不过他们两个到底都还是留下来养活了。不久你就会看见姐弟三个排成一行，由保姆陪伴着到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上学去了。达林太太是安于现状的，达林先生却喜欢事事都向左邻右舍看齐，所以当然他们也得请一位保姆。由于孩子们喝的牛奶太多，他们很穷，所以他们家的保姆只是一只严肃庄重的纽芬兰大狗，名叫娜娜。在达林夫妇雇佣它以前，这狗本没有固定的主人，不过他总是把孩子看得很重的。达林一家是在肯辛顿公园里和他结识的，他闲来无事儿去那儿游逛，把头伸进摇篮车窥望。那些粗心大意的保姆总是讨厌他，因为他老是跟着他们回家向他们的主人告状。他果然成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保姆。 给孩子洗澡时，他是多么认真，一丝不苟啊。夜里不管什么时候，他看管的孩子只要有一个轻轻的哭一声，他就一跃而起。狗舍当然是设在育儿室里。他天生有一种聪明，知道什么样的咳嗽是不可怠慢的，什么时候该用一只袜子围着脖子。他从来都相信老式的治疗方法，比如用带黄液。听到那些什么细菌之类的新名词儿，他总是用鼻子不屑地哼一声。你若是看到他护送孩子上学时那种合乎礼仪的情景，真会大长见识。当孩子们规规矩矩时，他就安详地走在他们身边。要是他们乱跑乱动，他就把他们推进行列。在约翰踢足球的日子，他从不忘带着他的线衣。天要下雨的时候，他总是把伞衔在嘴里。福尔萨姆的幼儿园里有一间地下室，保姆们就等候在那里。他们坐在长凳上，而娜娜是俯卧在地板上。不过这是唯一的不同之处，他们认为他社会地位比他们低贱，装作没把他放在眼里的样子。其实娜娜才瞧不起他们那种无聊的闲聊呢。他很不高兴达林太太的朋友们来育儿室看望，可要是他们真的来了，他就先扯下迈克尔的围裙，给他换上那件带蓝穗子的，把温蒂的衣裙抚平，匆匆梳理一下约翰的头发。没有一个育儿室管理的比这个更井井有条了，这一点达林先生不是不知道。不过他有时还是不免心里嘀咕，生怕街坊邻居们会背地里笑话他。他不能不考虑他在城里的职位。娜娜还在另一个方面使达林先生不安，他有时觉得娜娜不大佩服他。达林太太向他担保说，我知道他可佩服你了，乔治。然后就示意孩子们要特别敬重父亲，接着他们就跳起了欢快的舞。他们唯一的一位女仆丽莎有时也被允许参加跳舞。丽莎穿着长裙，戴着女佣人的布帽，显得那么矮小。虽说开始雇佣的时候她一口咬定她早就过十岁了。小家伙们多快活呀！最快活的是达林太太，她踮起脚尖发狂般的飞旋，你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那个吻。这时要是你扑了过去，定能得到那一吻。再没有比他们更单纯更快乐的家庭了，直到彼得潘来临。达林太太第一次知道彼得，是在他清理孩子们的心思的时候。凡是好妈妈，晚上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孩子们睡着以后收拾他们的心思，使白天弄乱了的物事各就各位，把一切料理停当。假如你能醒着，不过你当然不能，你就能看见你妈妈做这些事儿。你会发觉留心地观看她是很有趣的，那就和整理抽屉差不多。我估摸你会看见她跪在那儿，很有兴趣地查看里面的东西，纳闷儿这样东西不知你是打哪儿捡到的，发现有些是可爱的，有些是不那么可爱的。把一件东西贴在他脸上，像捧着一只逗人的小猫，把另一件东西赶快收藏起来，不让人看见。你清早醒来时， 临睡时揣着的那些顽皮念头和坏脾气都给叠得小小的，压在你心思的底层，而在上面平平整整摆着你的那些美好念头，等你去穿戴打扮起来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见过人的心思的地图，医生有时画你身上别的部分的地图，你自己的地图会是特别有趣的。可是要是你碰巧看到他们画一张孩子的心思地图，你就会看到那不光是杂乱无章的，而且总是绕着圈儿。那些曲曲折折的线条就像你的体温表格，这大概就是岛上的道路了。因为永无乡多少就像是一个海岛，到处撒着一块块惊人的颜色，海面上露着珊瑚礁，飘着轻快的船，岛上住着野蛮人，还有荒凉的野兽洞穴，有小土神，他们多半是些裁缝，有河流穿过的岩洞，有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，有一间快要坍塌的茅屋，还有一位长着鹰钩鼻子的小老太太。若是只有这些，这张地图倒也不难画。但是还有呢，第一天上学校，宗教，父亲，远水池，针线活，谋杀案，绞刑，语格动词，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，穿背带裤，数到99，自己拔牙讲给三便士等等。这些若不是岛上的一部分，那就是画在另一张画上的了。总之全都是杂乱无章的，尤其是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是静止不动的。当然个人的永无乡有大不一样，例如约翰的永无乡里有一个湖泊，湖上飞着许多红鹤，约翰拿箭射他们。迈克尔呢，年纪很小，他有一只红鹤，上面有着许多湖泊。约翰住在一只翻扣在沙滩上的船里，迈克尔住在一个印第安人的皮棚里，文迪住在一间用树叶巧妙地缝成的屋子里。约翰没有亲友，迈克尔在夜晚有亲友，文迪有一只被父母遗弃的小狼宝宝。不过总的说来，他们的永无乡都像一家人似的彼此相像。要是摆成一排，你会看到他们的五官面目大同小异。在这些神奇的海滩上，游戏的孩子们总是驾着游步小船靠岸登陆。那地方我们其实也到过，我们如今还能听到浪涛拍岸的声音，虽然我们不再上岸。在所有叫人开心的岛子里，永无乡也算是最安逸最紧凑的了。就是说不太大，不太散，从一个奇遇到另一个奇遇距离恰到好处，密集而十分得当。白天你用椅子和桌布玩岛上的游戏时，一点儿也不显得惊人，可是在你睡着前的2分钟，它就几乎变成真的了。所以夜里要点灯。达林太太偶尔漫步在孩子们的心思里时，发现那里有些东西她不能理解。最叫她莫名其妙的要算是彼得这个名字，她不认得彼得这么个人，可是 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心思里，到处都是这个名字。温蒂的心思里更是涂满了它。这个名字的笔画比别的字都来得粗大。达令太太仔细地打量着他，觉得他傲气的有点古怪。温蒂的妈妈问他来着，他遗憾地承认说，是的，他是有那么点傲气。可他是谁呀，宝贝？他是彼得潘，你知道的，妈妈。
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